这个星期的你好吗？
周末的晚上，一个人也可以孤单得很嗨。
放音乐，来点流行经典听觉。
陈永龙、熊汝贤制作主持。
我们的相思在风里游走，谁想念谁都在周末度过，让我们陪你在歌里散心，
要记得谢谢自己一下哦。
欢迎收听风音乐，我是陈永龙。
嗨，我是熊汝贤。
这一阵子我们一直在推荐一本书哦，是因为熊姐参与了这个任务哦。
是台湾音乐百科词书增订新版哦。在这本词书里面，我觉得它很可贵的是，它包含了台湾的原住民音乐篇、汉传音乐篇、当代音乐篇，还有流行音乐篇。那我就很荣幸担任主编的角色。
嗯，非常吃重的一个工作，因为为期四年的准备耶。
是，我们在这几年呢、都不断的搜集许多珍贵的资料。那也因为是词书哦，所以不能参照网络上流传的资讯、因为那个资讯也不是很确定。
嗯，
求证的过程是最辛苦了。那到了这个月的发表会的时候啊，我自己就很感动，因为看到那本那么精致的一个词典。
嗯，很大本耶。
嗯，因为它是精装本，所以制作成本就真的很高。
是啊是啊。
对，在发表会当天呢，我们的总策划陈玉秀教授他也很激动哦，就在讲说这四年，尤其是前三年，我们碰到了疫情嘛。
对对对
对，所以到今年才正式举办发表会哦。我们四位主编都很感动，陈玉秀老师又说我们是他的四大金刚。
对啊，我在现场，所以熊姐刚刚说的整个的情况，还有看到这本书诞生哦，真的是有非常多人一步一脚印的把它修正出来耶。
那永龙也是我们这本词书的撰稿人哦。我觉得这个四年看起来像一眨眼，但我们每次交稿的期间呢、这个密密麻麻的焦虑，我觉得是很难忘的。
嗯，
那为什么会先讲到这个词书呢？因为在发表会的当天，我是流行音乐篇的主编嘛。
对，你要上台嘛。
对，我上台分享我流行音乐篇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接着要介绍一位传奇的流行音乐人物。那这位人物就是我的前辈，也是很好的朋友陈明章。
这一周我们要来听陈明章的音乐哦。陈明章真的是很具台湾味的民谣创作歌手。
嗯，
那他的人呢，其实都蕴藏着有一种随性跟道地的一种土地味哦。
对 对, 对，
其实你听他的音乐啊，你可以一路发现到台湾的山跟水耶。
嗯，其实听陈明章唱歌啊，自己因为我在他身边担任过统筹的角色，那跟他有比较长的时间，那是在滚石磨研的那个阶段，大概就是97、98、99，
对对，
2000年左右哦。他的音乐，你可以一路发掘好山好水之外啊，你会觉得他好像就是你的老朋友。
嗯，没错没错。
对，
嗯，
那今天会特别介绍陈明章呢，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 Passion
哦。对呀、Passion 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留言区当中说他敲碗陈明章了。
是是是，那时候是他在郑华娟的专题当中特别留言说，郑华娟跟陈明章两差7岁而已。
嗯
，Passion 你真的好厉害哦。我也是在发表会当天呢、特别跟陈明章老师说，哎，有粉丝敲碗说要风音乐做你的专辑。那因为陈明章的歌曲分别在不同的唱片公司有录音著作权，
对对对，
所以我必须要先跟陈老师报告之后呢，我才能推出他的专辑。所以谢谢 Passion， 你也提醒了我们要赶快做陈明章老师。
我们就要聆听陈明章的许多好歌哦，听他唱歌好像是喝一杯茶，听他说许多的人生故事，也是你我的生活故事哦。第一首歌，下午的一出戏。
色渐渐暗落来，无魂离世安倒来，一个大天的雨伞来落着一阵的闷闷啊雨，打着点点的过路，雨哪会变作这呢粗？山龙走路，下晡的东山姑娘，欢喜的人拢无，欢喜的人拢无，锣鼓声。声起轻断语，台下无一声吼，台顶是拢全乌。
下午的一出戏哦 ，Apple 一出戏，这个真的是陈明章在歌坛非常经典跟独特的一首代表作哦。
真的，
其实要讲起90年代啊，华语流行音乐新河洛语歌运动，最常被提及到的是林强的《向前走》，
嗯，
黑名单工作室的《抓狂歌》，但是陈明章的 Apple 一出戏，下午的一出戏呢，也在这个风潮当中是一枝独秀啊。
对，听到 Apple 一出戏这一首歌呢，他像是一个邻居，
嗯，
然后他就一个人在窗边或者是在顶楼的露台，
嗯，
他好像就这样唱起来了。那尤其是这首歌的作词者陈明宇老师，歌词非常感人哦。他说，天色渐渐暗下来，乌云你是从哪里来，这么热的下午怎么就下起了一阵毛毛雨。每次很感人的歌词啊，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跟我一样曾经有过的生活情境。
嗯嗯，我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就是在词书的发表会上啊，陈明章老师就是弹着
乐
琴的吉他，然后唱着这首《Eboy Jitsuhi》哦，
嗯，
真的很感人，而且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听他娓娓道来这首歌的故事。
我觉得那天真的蛮好玩的，
嗯，
因为现场是没有吉他的 line in， 其实是没有音响的。
对呀，
彩排的时候呢，陈老师就是也没有麦克风。我就请主持人把他手上那只麦克风当做陈明章的那个唱歌的麦克风哦。
嗯、哼
哼，那天就是不是很大的场地嘛，
对对对，
就是一个很朴素的音响环境。
嗯，
然后他就开始唱《Eboy Jitsuhi》，我不晓得，我觉得做流行音乐可以认识像这样子的传奇人物，而且他是活生生的哦，
对，
你就会觉得你的生命跟他有一个连结。
嗯，《Eboy Jitsuhi》这首歌啊，是陈明章跟陈明宇老师啊，他说他们有一次骑机车经过戏址的时候啊、嗯，看到街头搭建的戏台正在热闹的演出，但是其实台下、哦、并没有人在看表演，那他就觉得 好感伤哦，因为他自己是在北投出生长大、
嗯、
他从小就是看这些瓜戏啊布袋戏这些传统戏曲长大的，
对，
他顿时间觉得好沮丧哦，为什么现在的这样子的传统戏曲文化然后被电子花车或者是钢管秀取代了之后，那个人情味不见了，他们就合作了写出了这首歌。
陈明章老师他在北投从小长大，他说他小时候就是跟阿嬷他们的娱乐生活就是去看瓜戏跟布袋戏歌仔戏啊、嗯、
对对对，
然后他说几乎天天都有北馆南馆这些戏曲可以看哦，也在耳濡目染之下，就是好像把它当作生活的声响了。
嗯嗯嗯，
对，然后陈明章的妈妈也常常哼一些台湾老歌哦，这些老歌的腔调和虚词哦，看谱是看不来的，
对
对，要用口传才会知道哦，所以他从小接触的都是非常庶民的音乐文化。
嗯，
那后来也变成他累积的创作养分。
其实陈明章啊，他用河洛语啊去创作，用河洛语演唱非常多他独一无二的唱腔跟表演、嗯、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哦，真的太难得了，然后听到陈明章唱这首在黑名单工作室的时候那张专辑抓狂歌里面，陈明章就是演唱俩公
小小俩公，小小俩公，小小俩公，小小俩公，小小俩公，小小俩公，小小俩公，小
这张专辑真的是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奠定了什么叫做何洛雨新的趋势。
嗯，
对，
1989年黑名单工作室的抓狂歌专辑哦。那陈明章其实也是黑名单工作室的成员之一。
对，
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多很厉害的角色哎。主要创作人物是王明辉老师、那其实里面还有陈祖慧老师，胡德夫也在里面，然后也听到徐锦纯也在里面，
林伟哲叶树英，
陈明章，你看，
对，其实陈明章老师真的参与了蛮多团体哦。
嗯，
其实为什么今天会介绍陈明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木吉他合唱团，其实他也曾经在木吉他里面参过一角，
这个我有看到可爱的故事。
对，他在木吉他里面参一角，因为陈明章老师的老家跟李宗盛家他们的露台是互通的，
就是在同一个露台下长大的。
对，而且李宗盛的第一把吉他好像也是陈明章送他的、所以当年他们在组成木吉他的时候，陈明章一听到就可能说啊，那我也要、我也要参加木吉他。结果他自己后来自嘲说他是因为歌声太烂了，所以被踢出这个木吉他的团体。
他是歌声太独一无二了，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他、
对，陈老师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的独一无二就是这样，他是自由派。
嗯，
因为我跟他合作过比较长的时间呢、他唱歌有一个很困难点，就是即便你有一个架着麦克风架，其实你都不一定收得到他的声音，
因为他会
害逃、
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这样晃来晃去，就知道他表演的时候就是这种样子。
对，所以那天发表会的时候，主持人不是拿着那个无线麦克风吗、主持人还问我说，那我就是这样子一直拿着吗？这是我的荣幸耶。我说对，可是你要注意到、因为他唱歌的时候会摇头会摆头、你可能麦克风的时候你要随着他唱歌的这个发声的方向、稍微有一点点配合，
非常的 organic， 非常的有机，所以麦克风架也要很有机。
这个真的是陈明章的特色，所以其实他当时就算参加了木吉他，我想他在那个团体里面他也会是个异类。比如说抓狂这首歌好了，它其实是一个很集体的一个音量。
对呀、
那你很明确听到陈明章在唱歌。
对
对，可是要出现这样子的歌型或者是适合陈明章唱的，我觉得真的太难了。
哦，黑名单工作室的这张抓狂歌啊，真的是影响了在地语言浪潮歌曲的风格哎。而且啊，你没有觉得这个旋律很熟悉？因为它在90年代的时候也被草蜢翻唱成《宝贝对不起》。
对，他这首歌原来是个泰国歌曲，
对，
在泰国其实很红。那时候我去泰国，然后我听到这首歌，那时候刚好在排行榜第一名
啊，真的哦。
对，然后我记得我有把卡带买回来吧，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流行说要跟国外买一些排行榜冠军的歌曲。结果呢，还没有想到适合谁唱，就开始听到《抓狂》这首歌了，然后就觉得说，对，其实所有的好歌哦，他只要他有他的信仰。其实抓狂哥那个时候这张专辑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想要翻转世代的一个很有信念的专辑。
而且你看哦，在何洛雨歌曲当中啊，就是一些很口语化的东西，你才可以传递出来一种很人性的一种情感呢。你把俩拱放在歌里面，你就觉得好有趣哦。
对，而且这张专辑收录的歌曲啊，它的类型很多，包含了台湾民谣，还有饶舌跟摇滚哦。对，还有另外一首有街道的环境声哦，大部分的歌都是故事哦，有时候也是诙谐或讽刺的市民对话。
黑名单工作室啊，也在2019年获颁了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代性的专辑耶。那陈明章呢，你看参与了这么多个团，其实他的音乐世界有非常多不同的面向串联着。
对，陈明章自己也说啊，他写歌的原则就是连自己都不掉泪的歌曲绝不发表。那就表示说我一定要自己先感动嘛，所以他写一首歌的酝酿跟思考期哦，他说常常会到好几年， 那歌曲中对于台湾这片土地上生命经验的描述和人文关怀的这个情感呢、啊，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我们来听下一首歌，这首歌跟熊姐有非常大的渊源哦，苏澳来的尾班车。
苏澳来尾班车，
酒家的空房，滴着雨水，东北风吹透的暗暝，天色大乌阴。一句为前途，一声要赚钱，拍着一张车票，阮要去都市。所来的尾班车，你要载阮去倒位打拼。所来的尾班车，头前敢会起起徛徛，想要吃担面，煞无人开店，一人赶着行李，故乡的工地，一张平安符，一把金手指，观音妈你着替阮来保庇。所来的尾班车，你要载阮去倒位打拼。所来的尾班车，头前敢会起起徛徛。所来的尾班车，路驶过全是风飞沙，所来的尾班车，前途敢会起起徛徛。 一路驶过全是风飞沙，所来
苏阿来的尾班车，这是2002年那个时候陈明章在魔岩唱片发行的哦。
对，
那个时候的专辑统筹就是熊汝贤小姐。
那时候陈明章老师还有黄飞还有纪晓君
都在你这个部门。
对，都在我这个小小的部门里面。我们那个部门呢，除了华语之外什么语都有。可是在此之前我是做林忆莲铿锵玫瑰。哦，那几年真的是好多元哦。
对啊，你从主流瞬间变在地。
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99年开始吧，台湾的整个民主的一个环境真的有了一个很大的变革。
嗯，
我其实一直都做主流嘛，在什么百万专辑里面，或者是你在排行榜上，
嗯，
你做的东西擂台上没有输过。
对啦。
我觉得那也是黄金年代给我的一个社会历练。但是呢，到了99年之后，其实音乐的取向也不同了，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可以从那么主流的环境里面走到了这么多元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市场，所以我就变成一个翻译机，把我的主流经验回到了这个多元市场的时候，现在想起来当然是非常幸运，可是在当年我遇到每一件事情都好新鲜哦。
那个时候我就认识熊姐了，因为那时候我是纪晓君的和声跟乐手嘛，
所以很也是舅舅，
也是舅舅，所以很早就在魔岩的办公室招总啊。常常会看到熊姐的办公室里面有很多不同款式的人进来。
对，进进出出，就是有时候可能前面是以前铁花村的音乐总监郑杰任，好像穿的就是从山上那个摘了什么水果下来的一个农夫的样子。
嗯，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你，大家以为那时候我要签你耶。
真的吗？
对，就是魔岩很多同事说，哎，那个很阳光的帅帅的那个男生呢，你是不是要准备签他？
我们回来讲陈明章。
然后接着陈明章老师就来了，然后你也在旁边就跟人家一起聊天。然后你就会开始模仿陈明章的笑声。
因为这张专辑是熊姐统筹的嘛，其实在统筹的过程当中，每一首歌然后每一个情感投射包含到文案的撰写，其实熊姐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哦。
嗯，
我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下，我看到一段好棒的文章哦，一小段就好。音乐因为感情而丰富，陈明章在歌曲中用感情做调味料，用故事加温，出来的是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音乐飨宴。
嗯，
很棒耶。
因为我自己是屏东出生长大的嘛，所以我对于每个城市的地标我可能特别有感觉。
嗯，
那陈明章很多歌曲包含他的新竹风啊，这些到这张专辑叫苏澳来的尾班车，哇，那是一个路线。
嗯，
那是一个临海的一个海线的一班车哦。
对对对，
那我自己又是一个非常喜欢坐尾班车的人，就是末班车，我可以在火车上静静的感觉黑夜的穿梭而过。
嗯，
你知道尾班车它就是一个人不多，
嗯，
那有一种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一种行驶的过程，所以我在听到陈明章老师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老师我刚刚好这条歌就是主打歌啊。
嗯，
那个画面太清楚了。
而且我还记得啊，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还特别把 MV 拉到火车上去拍，对不对？
对，我们这张专辑的设计是萧清扬嘛，
对，
就是格莱美的这个设计大师。然后呢我们就想说，那一定要去东海岸的花东铁路这条线拍，所以我们还跟台铁商量好给我们一个车厢让我们拍照。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叫慧茹，慧茹跟我呢，我们就约在那个车站嘛，月台上，大家都到了，因为蛮多人，有陈老师啊，然后可能梳化妆啊帮忙协调的人，慧茹很认真的就说，哎，那大家都到齐了哈，他就从月台那边噔噔噔，他就去买水，就是我也在楼梯上跟他碰到面了。然后我就帮他一起把水拿下来，走回月台上，当我们两个看到月台，也看到了一起要去拍照的同事们哦，火车就走了。其实我们买了水之后，我们并没有赶上那班火车。
但陈明章在车上吗？
对，摄影师也在车上，萧清扬也在车上。
就你们两个人落单，然后就看着火车从你们面前行驶过去。
对，然后我们就一人提了一袋的那个矿泉水。
嗯，
就两个就傻了，因为其实慧茹是最早到的嘛。我们想怎么办呢？我们改坐飞机， 说要来的尾班车那个封面的照片，其实我们都是要在去程的那个火车在车厢里面拍的、
啊、真的哦。
对，所以我们其实很早就到了那个花莲，我们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都拍完了。
我想到那几年啊、也是跟熊姐认识的头几年哦，熊姐统筹了很多陈明章老师的歌跟专辑、嗯、
对，我跟他其实有一种很亲切的缘分，是陈老师并不是一个、有大牌作风的、嗯、你碰到陈老师的时候哦，一就要咖喱开杠、欸、
真的。
对，然后那甚至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要签什么约啊，哎，那你到北投来我们家，那我妈妈盖章、嗯、他好像他的约那时候就是都是妈妈在负责盖大小章嘛，所以我们就跟陈妈妈也很好。嗯，对，你跟陈明章老师的互动、嗯、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只有在工作上音乐人跟幕后的关系，而是跟他们家里或者跟他的感情观是有互动的。
下一首歌也跟熊姐有很大的关系哦，这张专辑是在2004年的一张陈明章精选集里面演唱了这首歌《一时咱的宝贝》。 在2004年呢，陈明章出版的这张《伊西兰的波波》精选集哦，里面的这首陈明章创作的歌曲呢，交由小朋友的合唱团来演唱，非常的感人呢。
陈老师他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他写的歌不一定绝对是我唱，我觉得什么样子的人去唱我这个心情是最适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听到《伊西兰的波波》，那时候我还没有跟他合作。天哪，这么简单的歌会在2004年，那个时间点，那时候很多歌曲已经非常华丽了。
对，
突然你听到《伊西兰的波波》，它是我们的宝贝，你真的会觉得，我自己这样形容啦，就很像你在很热的夏天呢，突然觉得天降甘霖。你听到了一首圣歌，我那时候对这首歌的印象就是，这首歌一定可以流传到下一代，对，它可以好几代，因为太好了这首歌。
我们也可以在留言区啊分享陈明章老师独唱的版本哦。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儿童合唱团合唱的版本哦。
对，我觉得我跟陈明章合作最可贵的，我是看到他的音乐的这条路啊。他其实不往遥远的西方的这种流行音乐去朝圣。那他也不跟当代的这个流行音乐，我讲的这种华丽的编曲哦，他也不穷缴获，不会想说，别人做什么，我做这个，我可能就会有市场。那反而是他独树一格的哦，成就了自己素人音乐哦，真的是先锋哎，所以他也会叫民谣大师哦，这样的一个称号。其实陈明章真的是用他的音乐写下了这一代人的庶民文化。他也用音乐记录了古早的人情味。
我其实也在那个时候啊认识了陈明章老师哦，然后一直到近期在词书的发表会上面看到老师的演出，他现在是非常认真的在钻研乐琴吉他，其实他就是一个很默默的弹吉他，然后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子用这个音乐，然后用这个特别的调弦的方法，或者是说用我很自己的会靠讲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是你跟我们都在共同的生活当中都感受过的。我觉得那个是他很特别的一个魅力。
我觉得那天就是发表会之前，我记得我们两个还去跟他打招呼嘛。
对呀，
那我当然看到他，因为我也很久不见，然后我们就互相拥抱。那我就跟他说，陈老师你还记得永隆吗？
哈哈哈，你不一样了。
你有没有觉得他看到我们，他眼上发出的那个亮光，跟他的那个笑开来，那就是陈明章。
我也是在《伊西兰的波波》精选集这个时候啊，接触到唱片的幕后。你看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跟着大队人马，然后一起到北投陪陈明章老师拍照啊，对啊，就是一个很小的工作，但是你就会感受到说，为什么要选在北投啊？他们家嘛，
对。
然后他坐在那个温泉区的石头上，他就好自在哦。然后每一张照片都很有感情。
对对对，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统筹这张精选集的时候啊，我在挑歌。那我就跟陈老师说，我觉得这些歌都很重要。尤其是你说的那个拍照，我们回到北投哦。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音乐人呢，他都应该要回到自己最早的那个家去唱歌。
对
对，就像永隆的专辑有一些照片，我们也希望你回台东拍。因为人亲跟土亲是很重要的。那尤其是像陈明章老师啊，你可以从他的音乐里面哦，感觉到一些被忽略的角落，比如说在他身上，你就会闻到这种古早味。
对，
然后他讲的庙口的布袋戏啊，拉胡琴讲古的阿公啊，或者是七爷八爷绕境游行的敲锣打鼓，真的都是陈明章音乐里面不可缺的蛋白质。
养分，对不对？
对，陈明章的歌的确就包含了他心里所想所愿，他用他浑然天成的声音，用自由的方式唱出来。
接下来这首歌也非常的特别哦。其实陈明章就是在传统音乐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他有很多的声响跟音乐养成都是从这些刮戏啊、布袋戏啊、戏曲、南管、北管啊。他在屏东的恒春听到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声音，于是他创作了这首歌，想要献给在恒春的陈达。我们一起来听
《安巴达》。
风吹阮红红的肉孔，青青的溪照阮白白的头毛，沉重的脚步牵阮阮行到东尾，什么人要来牵？来牵阮的手，阮来的时，行着白白的山坡。阮来的时，行着白雾的下坡。是不是戆戆少年？无烦恼的心，予阮想起阮来的相思路。是啥物款的日子？是阮生活的主意，是人心的苦。那甘蔗的甜，是什么人让阮想起阮来的故乡？是阮的月亮，甲阮的梦。
阿玛达是收录在下午的一出戏里面的其中一首陈明章的创作、这是一号人物在恒春弹着乐琴的走唱歌手。
对，其实可以稍微介绍一下陈达哦，他其实是一个游唱诗人哦，他是1906年在恒春出生，他的祖先是来自于福建的泉州，那么祖母呢又是台湾的平埔族，所以他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统哦。那陈达也透过他妈妈的传承学会一些阿嬷的歌，所以他自己就用弹奏乐琴跟说唱的方式啊，四处演唱这些民谣。其实他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歌手，
是啊，
他的工作有包含水泥工啊、打石工啊、木炭工啊，还帮人家看牛，
生活非常困苦的，
是是。
但听到他唱歌，你就会听到一种很浓厚的土地味。
他自己对于不管是从民谣呢，或者是故事，我先明渡台，从他听到的变成他的念歌，自己就会说了这些讲古的歌谣， 那他每一次唱歌歌词都不太一样，
非常的有机，非常的即兴，但是言之有物。
对，他甚至于可能唱一唱他就会开始抱怨一些什么事情。
对对对
对，吟唱的感觉有他自己的想法跟信念。
嗯，
尤其是苏雄基这首歌啊，其实就是他当年他的代表作。
嗯，因为陈达呢他眼睛患有眼疾哦，都是红红的，所以他的外号就叫昂巴达。那陈明章呢就以这个名字创作了这首歌，想要致敬给陈达。1967年，音乐家跟学者史维亮跟许长惠在民歌的采集过程当中啊，在恒春发现了62岁的陈达，那他们就开始想要好好的收录陈达的歌。那1971年的时候呢，还邀请陈达到台北录制了一张民族乐手陈达和他的歌哦。在70年代台湾环境啊，有非常多的艺文文化人深受陈达影响。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媒体大量报道的就是民族音乐家陈达，然后还有一个民族美术家是洪通。
对，
他们都不是职业队，他们是真的是从那个时候的文化环境里面被找出来最具有台湾代表性的素人艺术家。
嗯，记得去年我们去看云门重新演出了新传、哦、
对，
其实新传呢在1978年首演的时候开场就是用了陈达的音乐。
我跟你讲，我去年去看云门舞集这一场演出的时候啊，听到陈达的歌我是完全泪流满面。
我也是，
有时候我们说去看表演其实看的是热闹哦。但是呢我看云门舞集的演出啊，我常常看到的是被打动内心的一种火种啊。
对，
在无预期的情况之下，陈达老师的歌《祖先跨过黑水沟》啊，渡台啊，先民渡台，其实这些东西我好久没有想到了。
嗯，
对，但是陈达的歌一唱起来，即使我不是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我自己都会觉得我好感动，原来我身处的这个土地上有这样子的故事。
我也相信啊，因为陈明章他就是深受陈达的感动才写出这首昂巴达拉。那甚至他到现在都还在钻研
乐琴，
一定就是有这个东西是让他觉得说，对，我们最在地的最土地的东西就是一些无可取代的声响跟说话的方法。
那天我们在词书的发表会聊天的过程中啊，就问陈老师说啊，那你现在怎么样啊，因为我知道他前一阵子有一个募资是要拍纪录片嘛。纪录片之外还没什么计划。他就说啊，今年有什么电影或者日本什么导演找他合作。你知道他就那种笑开怀，那个嘴巴咧很大的跟我说啊，你看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又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可以继续在音乐里面把想法呈现出来，用乐琴啊，用这些来表现啊，这样你看我有多快乐。
嗯啊，对，我有听到，
这就是陈明章哎、欸，
很好玩哎、欸，
很好玩哎、欸，对啊，哈哈哈哈，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从今天的节目里听到我们说陈明章的这些事情啊，你可能会对这个人音乐上的想法更清楚，我们也从他的歌里面找到了对自己所在的地方更深的一个情感。
我们先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陈明章在90年代出版的一首歌《卖萌滚的米》啊。
这首歌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哦。那我们就在这首歌里面先跟大家说晚安，下一集我们再来听更多陈明章的好歌。
大家晚安。
想起了你，纪念了我，当初一段情，孤孤单单，冷冷清清，阮的青春梦，爱的心，失落的心，已无情，谁人了解嘛会来同情？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达三千字，卖问阮的心，阮的心是你的温柔。卖问阮的爱，阮的爱已经飞离去，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离水远游，分别离。了你，欺骗了我，当作一段情，孤孤单单，冷冷清清，阮的青春梦，爱的心，失落的心，已无情，谁人了解嘛会来同情？问一问多，问一问月，问啥无情人？真心付出，绵绵情意。为你一人，因为恁天地为尊相互关怜，一份蝴蝶在命随你心内梦。莫问阮的名，阮的名不值三千钱。莫问阮的心，阮的心为你活过。卖问阮的人，阮的人风动江湖气，对阮打过分别离去，拢是为着你。卖问阮的名，阮的名不值三千钱。卖问阮的心，阮的心是你的温柔。卖问阮的爱，阮的爱已经对你。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离水远游，分别离。莫问阮的名，阮的名不值三千钱。莫问阮的心，阮的心为你活过冰。莫问阮的人，阮的人风动江湖气，对阮打过分别离。三千钱，莫问阮的心，阮的心是你的温柔，莫问阮。